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的时候有四堂在华语崇拜是讲一个主题，就是从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来看委身基督。委身基督是华语崇拜我们的那个主题之一的第一点，就是委身基督。如果没有谈委身，如果没有委身，也做不到其他的另外两项。选择哥林多前书原因是因为这间教会很类似，很像跟新加坡的教会很相似啊。这里做稍微做一些简单的那个回顾。在二月份的时候我讲的第一堂是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时我也提到说那个哥林多教会它本身是一个大城市。它本身是在一个商业的那个大城，在无论是在经济在智慧各方面的时候都成为人聚集的一个地方，也包括犹太人。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情况是因为它是在繁荣大都市的一个教会，它本身也受了那个希罗文化的影响，就是那个特别是希腊的那些的文学哲学方面的影响。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当时有那种祭拜偶像和道德的那个问题很严重。因此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第一章第四章的时候他谈到的是整个教会的那个纷争，过后的时候就谈到道德的问题，然后在接下来八章到十一章的时候会谈到祭拜偶像的问题，过后就有一些的神学的困扰。所以哥林多前书他所要带出的就是，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对立的一种的观念、价值和信仰，或者属灵观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是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处境哦。我们想我们在新加坡的教会可能不太一样哦。可是当我们好好想，我们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新加坡的那个社会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的时候，我们不单是一个繁荣的大都市，我们真的受很多的文化那种思想的那种影响，很多在那个世界各地的那种一些的那种行为，道德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很间接直接的时候也影响我们，也不单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保罗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教会，他给予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在那时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会谈到的，就是呼召，就是回到了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个起点，或者是你可以讲回到一个基督徒的那个方向，就是呼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不一样。然后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要强调我们本身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而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也不是要我们在那个生活里面的时候很表现那个自己或者是表现那个成长，或者人数的那个增长，不是的。他更强调的就是神给我们个人的那个岗位，那个岗位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有去坚守。所以，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委身基督，委身基督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呼召。没有回到起初的那个呼召的时候，你要委身，你要委身在哪里？当我们讲委身的时候，他是谈到说，我们愿意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在哪里？在哪里？可是如果我们不太愿意回到我们起初的那呼召的时候，你说你的时间和那个精力会花在哪里呢？所以第一堂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呼召。然后第二堂呢，我们就谈到说，当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时的背景，这些生活在教会里面的有外族人，也有那个犹太人，而他们本身对人生、对信仰的那个要求很不一样。希腊人呢，他们要求他们看重的是那个智慧，所以他们讲说希腊人求智慧， 为什么希腊人会求智慧呢？原因是在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社会的背景面，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之前的时候，两三百年前的时候，有好一些很出名的那个哲学家出现了，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因作这些人在很强调理性、很强调知识方面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既然基督徒是相信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他们觉得可笑，他们觉得愚蠢。为什么呢？不可能相信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把他当作是神来去敬拜。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那个背景、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们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相信的一个神是拯救他们的神，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在整个的那个民族里面的时候显大能的神，一个显大能的神，显神迹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本身打败那些其他国家。所以犹太人本身看耶稣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他们觉得是软弱无能，所以是很可笑的，很可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却是那一个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那个道理，却是那个知识，却的那是那个智慧和大能。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就感到很安慰。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教育的程度，或者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能力上做基督徒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做的好像很不够啊。可是在这里之后就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像那个希腊人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那个知识，很多的那一种的道理我们也不需要是像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那种大能的那种经历不是的。他这里强调说是谁会有这样的说，十字架上是智慧，十字架上是大能的，是那些已经得救的，是那些已经得救的，表示说那些不单知道，那些已经经历的，而会经历和知道的人他们就会告诉自己会说，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别人看为是软弱的愚蠢的，可是对他来说却是智慧，却是大能的。因此呢，保罗就在那个经文里面就说了，他说当他本身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会用高言大志所谓的高言大志，就是那些的希腊人本身很强调的那种的智慧，很强调的那种说服的那种技巧，很强调的那种辩论的那种方式保罗本身他就说，他自己本身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要用这些的高言大志，他只传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说，如果我用的是高言大志的一种方式来说服人他本身说服了，也只不过是按着那个所说服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不是出自于神的工作。因为能真正使到一个人本身对神有回应的是耶稣基督了。所以保罗就讲说他本身只讲耶稣基督，当人信主的时候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带来的那个救赎。在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了。当保罗本身讲说，我只传耶稣基督，我本身不传那个高言大志的时候，可能我们人会觉得，保罗本身传的福音是没有理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保罗本身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根据的，真的是如此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七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说了。他说，你认为我讲在那个本身不讲智慧吗？不是的，他说我在信心成熟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讲智慧的我们也是讲的智慧，可是我们本身所讲的那个智慧呢，不是这个时代的智慧，不是这个要灭亡的那执政者的智慧。保罗是说我本身讲的那个智慧是十字架上的那个智慧，十字架上的智慧不是这个世代本身所看重所认为所能接受的那个智慧这世代本身所抓住的那种智慧是什么呢？是他们本身的那一种的理论，那一种的观点，然后他们要看的是什么？他们要看的是一个得胜的， 一个全能的那一种的救赎。保罗却说，这样的这一种的那个智慧呢，却是一个将会灭亡的执政者 的那个智慧。这执政者不是单单讲官员，不是单单讲政府，他是讲说在那个社会阶层里面的时候，最有影响力、最高影响力的那一些人，那一些人本身所讲的智慧出于人，然后最终的时候将会灭亡。保罗讲他本身讲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他讲说是从前隐藏的，从前的隐藏原因，因为在旧约里面的时候，神就逐步逐渐的启示神的那个神本身十字架上的智慧，可是呢人不明白，所以他是从前是隐藏的。然后神本身这个本身是一个奥秘，因为人未知哈。可是这一个的那个智慧却是神在万事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设定，而且是为你跟我本身的荣耀而预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这样保罗所传的那个智慧呢，其实神在老早在旧约之前，在创世之前的时候已经预定，这样的一个智慧是有永恒性的，永恒性的，它不单是在以前就预备了，然后到为我们以后的那个荣耀所预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然后那个第八节的时候，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就讲了，这些人本身当他们强调智慧和神迹的时候，他们看十字架上是愚蠢和软弱的时候，他说神本身所预备的这个智慧是这些人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因为如果他们本身是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可见保罗在这里本身要提的那个智慧比较不是在世界上的那种管理学的智慧，或者是领导学的智慧，或者是你做父母的智慧他所这里要讲的是救恩的智慧言灵这救恩是有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神本身所预备的十字架的智慧和世人本身所能理解的那个智慧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记得在六月份的第二堂的时候，我本身有大概让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本身是讲什么呢？是在当时那个哲学家那个柏拉图，他对人如何得救的那个观念他说神本身那个关心人，可是神却不要人来去敬拜他。然后人本身有灵魂有身体，当人死了过后的时候，他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本身有个部分会朽坏的，而朽坏的那部分呢是其实是就是那个欲望或者是情感。可是有一个部分在灵魂的部分会保留，他有另外的有三个的那个绝迹。可是他讲说人怎样可以来到神面前呢？其实就是靠理性，靠知识，靠智慧。而保罗本身就讲说，这样的一种智慧是出自人本身出自人，人所强调，可是至终却是灭亡的。所以当人本身用这种的智慧来看十字架上的智慧的时候，他不可能会知道，也不可能会明白。所以保罗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说，神本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智慧是人本身未曾见过，人未曾耳朵听过，或者是人未曾想到的。原因是因为这真的是超乎人的那个想象力人本身所能理解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世人本身看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没法相信没法接受，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却觉得这个是神的那个智慧和大能。那么我们本身如何从这边进到这边呢？我们人既然我们讲说基督徒那个世人是无法明白的，既然是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能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还能从这个阶段那种情况而进到这个情况呢？保罗在第二章十到第十节开始就解释了， 他说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他说人本身哈，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十架智慧，人是没有听过，没有想过，也不会啊，有没有见过的。既然是隐藏的，可是如何呢？他说是神借着圣灵啊，就把这个智慧，我们不明白的智慧向我们显明了。第一点哦，他说是圣灵向我们显明。然后第二呢，他就解释说，为什么圣灵本身能向我们显明呢？因为圣灵彻透啊，彻透啊万事啊，因为这个圣灵呢是神的灵，他知道神的事啊。好像我们认识我们身边的那个，比如讲说我们的配偶我们认识我们配偶，可能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们的喜好，可是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无法彻透这个人我们身边的那配偶有时他你头里面本身锁的那种的那个那个思想，那个感受，那个经历，那种的回应我们现在认识他，可是我们无法彻透他。谁能彻透他呢？是他，我们身边的那个配偶他自己所以这里他讲的是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人本身无法彻透神的事，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这人呢只有人里面的灵能知道那个人的事情，一样的，只有神能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他就带出第二点了第一点，为什么是圣灵显明呢？原因是因为神彻透神的事。然后在十二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直到我们能知道。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了一点为什么基督徒能一个人从这里进到这个阶段原因是因为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是透过圣灵呢？原因是因为圣灵透彻神的事，因为圣灵本身是神，然后圣灵本身内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就以致我们能那个相信相信能明白。在十三节的时候保罗继续讲说也因此的时候，当保罗在教导这事情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圣灵所教导的那种的十架的智慧来解释人的那个需要。好，保罗解释那个一个人他无法在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一个人无法那个接受神的事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属血气的，他是用这个属血气的人来形容。表示说一个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属血气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接受神的灵的事，他无法接受圣灵要告诉人本身的事，他也不能够明白，他也不能够明白。原因这个十字架上的他说只有那个属灵眼光的人才能吃透的。所以在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另外的一群人，就属灵的人所以属灵的人两种的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人，另外一个是属灵的人。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本身要怎样从这个属血气的人成为那个属灵的人呢？刚才我们本身有讲到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去传，除非圣灵自己工作，除非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那个人本身不会做回应的不会回应的。所以当我们无论做在福音的工作，我们跟人做邀请邀请来到教会，或者是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而他会做出那个回应呢，完全是在神在那个人的身上，圣灵的在一人的身上做感动的工作。无论不然的话，他是无法那个来到神面前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一些的那个跟我们一起敬拜的那个的基督徒，或者是有一些跟我们一起敬拜的一个朋友， 可能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聚会好一段的时间哈，我们盼望认识这个信仰。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讲说，今天讲员所讲的这东西的时候，我不接受，或者是这一天讲员本身所讲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还可以啊，比较是从那个一个人像自己本身去决定那个决定来怎样去看待那个信仰啊。虽然是聚会很多年，可是没有一个心一个预备啊，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可能我在如果真的是有这种的情形的时候，可能我们是要了解，可能我们处在的情况是在于一个血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不需要太高兴啊，说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自己做主。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能做回应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在台下的时候我们在做批判，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要了解是圣灵自己本身在动工，在感动的时候，人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如果我们很像参加聚会好一段时间，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对这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还是无法多那个好像很去接受，预备去接受的话，这里有几个建议你去想一下。第一点就是既然你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聚会那么久的时候，你就求圣灵，求神讲说，圣灵，我崇拜了那么多那个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心里还没有全能去预备去接受啊，我求你在我身心里面工作。你自己向圣灵求让神在你的心里面动工感动，然后求神给你有信心啊，这是第一点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踏出那个第一步，虽然有些东西的时候你无法理性上完全通过完全明白，可是你可以选择圣灵，你给我信心，我愿意去接受和相信。其实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接受的和相信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行为是无法那个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然后第二呢，我们要相信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觉得可笑，可是我们明白他是为我们的罪来担当那个罪的刑罚。然后第三呢，他是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当然相信这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得到救赎的，才能得到救赎。这正是保罗本身所讲的，属血气的人不能靠自己来到神面前的。属血气的人呢无法靠着自己本身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讲我要相信神的，除非圣灵工作。所以我们向圣灵求。好，可是保罗在这里在这一段的那经文里面，他的重点其实不是讲到属血气的他不是属血气的，因为他其实他只用一节的经文讲属血气的那个经文他是在那个做一个对比，属血气的和那个和属灵的真正能使到人明白的是属血气那个圣灵可是他的重点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读者的却是在第三章开始的第三章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只能看作属肉体的，看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为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保罗就针对了那个教会的那个信徒就说了，他说：“属灵人应该是在信仰上明白。”经历的，可是保罗却去对这一群的那个信徒呢，因为他讲说是弟兄们弟兄们他讲是弟兄们表示说这个是他们是基督徒他说我不能把你当作是属灵人不能把你当作是属灵人所以可见属灵人不是单单指相信耶稣基督，属灵人是在生命里面的时候另外一种的那一种的人那个信仰的那个一个情况一个状况保罗就对那个信徒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人，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那个属肉体的。 你们是在基督里面，你们是得救的，可是你们是婴孩啊。保罗是这样讲哦，你们是婴孩。他说我在以前的时候，我是喂你们喝奶的，到现在的时候，我还是只能喂你们喝奶啊。所以保罗就讲了一个情形：第一，他们是那个得救的信徒；然后第二呢，他们是长不大的，或者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成熟的，还是婴孩哦，还不是小孩子哦，还是婴孩 baby 哦。然后第三呢，这样表示说，他讲说他给他们的本身，他们的哦，这情况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关系到他们吃的东西哦，所以表示说这些的那个信徒，他们满足比较 soft 的、比较软的那个食物，奶够了。然后呢，没有那种意愿哦，本身很像来觉得需要吃比较硬的，或者是没有尝试要去那个吃比较硬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徒，他基本上是那个挑食哦。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或者是看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就缺乏一种的心里想要继续追求的心，或者是对圣经的那个话语其实没有多大的那个动力想要去多认识多知道，或者在信仰上的时候没有想要更坚固自己的那个信仰，更明白，更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一个基督徒。这种的情形是基督徒，可是他却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婴孩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婴孩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满足于现状，他没有想到，没有意愿要在生命里面的时候更大的那个成长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节他这样说，第四节他这样说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当中既然有基督纷争，你们还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保罗这里他就谈到说，他说为什么我称你们是那个你们是婴孩呢？你们是属肉体呢？因为你们本身挑食嘛，你们只吃软的，而因着你们单单只愿意吃软的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在教会的那圈子里面，你们的表现是什么？你们的表现就有那个嫉妒，有纷争，有嫉妒，有纷争然后你本身的这种的行为是照着世人的那个方式而行。保罗带出了一个点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生活上还是跟世人一样，世人的方式一样世人怎样的那种的回应，有那种的动机，有那种态度，成为一个基督徒本身还是如此呢？他说是那个婴孩，他说仍然还是婴孩保罗就讲说，在教会那圈子里面的时候，就是那种纷争就有人讲说我是保罗的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他说一样的，在整个的那个价值观里面的时候，是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的那一种做事的那个方法那么我们继续看在那个英文的那个圣经里面，和是不同的译本的那个圣经里面的时候，它有稍微一些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翻译的比如在和本的时候，它是讲说照这世人的样子这个跟那个新译本的翻译很类似，就是世人的那个方式然后呢，在那个比如NLT 的时候，它是说 living lik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跟世界的关系一样。所以你发现在那个跟世人的方式而行很类似，在不同的一本都一样，基本上就讲说是基督徒，可是生活表现跟世界没两样。可是在一些的英文里面的时候，他的那个翻译却讲到那个属肉体的时候有点不一样NET 呢，他就讲 influence by flesh， 在 NLT 的时候是 controlBy your sinful nature， 所以表示说他在那个讲到这个属肉体的时候，他讲属肉体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他在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是受那个肉体本身的那一种的影响的，他生活上就是如此的。 他无法哈、啊、在生命里面呢、啊，那个虽然有圣灵的内住，可是不受圣灵影响，也不受圣灵引领的哈、啊，他是受那个肉体所影响的。在这里的那个翻译里面的时候，他一个是 influence， 一个是 control。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influence，、啊、因为 control 的时候它有另外一种的那个含义哈、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哈、啊。其实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那个情形是怎样，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它有纷争，它有道德的问题，它有拜偶像的问题，它有神学的问题，基本上是因为它这些的基督徒绝大多数，我想应该是绝大多数，因为他们很明显这是很大的一个教会问题，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们还是婴孩，他们是婴孩，所以这种的问题哦产生的时候，保罗本身就在处理了。保罗让他们明白，也让我们明白啊、哦，在我们社会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的那个问题啊、哦，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得救，可是我们本身只满足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只满足一些东西哦，让我们能维持救恩的那一种的东西哈、哦，可能是一些的东西，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哈，就是维持这样的，没有意愿成长，没有意愿的来更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既然是如此哦，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不想我们自己的情况是属肉体的，那么我们怎样从这个进到属灵的这一方面呢？属灵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看那个在属肉体这方面的时候，他是讲到吃哈，他说那种吃的东西哈，可是在那个属灵人这方面的时候，他借讲圣灵，明白主的心，得着主的心，可见呢，能从那个成为一个属灵人属肉体的，转化成。更新成为一个属灵人的时候，比较的他的一个关键是在于那个神的话哈，所以这里就有我就提到三点，第一点呢、哦，我们人本身在生命里面从属灵属肉体进到那个属灵的一个很重点的就是真道，因为是神本身的道啊，使到我们对人生，我们对神的事，我们会更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知道，其实对那个在华语崇拜信徒崇拜之后的时候，在10:30有机会上主日学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蛮高兴的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歇息的时间，当我们8:30来到教会崇拜。然后聚会过后的时候，我们休息，我们插点，之后10:30我们就开始上课，到那个12:00，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不太愿意留下来哦。可是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对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透过学习神的道的时候来更新啊。可是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哈在。每一次的礼拜天听了道过后我们就离开，然后平时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读认识神的话语，或者是没有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参加什么一些的那个查经班、哦、那么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个认识其实老实说只是一点点，如果在今天讲员所讲的东西不清楚不明白，那么这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没有什么神的道在你生命做影响了。所以呢其实如果能的话，鼓励大家真的是留下那个时间的时候在神的道里面来学习，因为只有神的道能更新哦，更新我们怎样呢？更新让我们明白神，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也得到神的心。所以这个是第二是那个殷勤学习和内化，这里内化表示说让神的道既然是更新我们，能更新我们，除非他内化他内化原因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生活上实践出来。对基督徒如果他只满足于那个奶 软实。他在生命里面的时候，可能他本身知道、认识，可是如果他无法内化、无法那个顺服圣灵的那个引领的时候，他在生命里面的时候，他还是属肉体的，他还是心怀世界的价值和方式，他在生命里面的很自然的那种回应生活，还是受那个肉体所影响的。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让我们从保罗的那个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提醒我们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在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个人生活本身所面对的问题，他就提出了三种的那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属血气的，就是还没成为基督徒，他们是未信的，他们对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们是很难接受，可是他们如何能改变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改变的时候，他才会领会，他才会去明白，他才会去经历的。然后对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情况，大部分我们是徘徊在属灵的人或者是属肉体的那个情况，我们自己大概会明白我们自己本身所处的那个情况。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属灵人可是事实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表现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是属灵人，我们很多某方面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种属肉体的表现。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而在那更新的过程的时候，神的那个道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盼望在今天早上的那个一个信息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我们感谢神神拣选我们，神也把那个他的话语给我们，神也透过圣灵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致我们能明白、能领受、能成长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过后的时候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满心感恩，因为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如今能真的内心里面说十字架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大能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可是有时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成长，我们仍然可能会表现出流露出我们仍然还是留在那个婴孩的一个阶段，我们恳求你自己怜悯，我们也恳求你自己真的是帮助我们生命上更新。主，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内心，让我们有那一种的感动，那一种的意志，那一种的意念与你在生命里面不断的更新，成为你起初呼召我们所要我们有的那种生活。主，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继续在我们身上内心里面做责备的工作，提醒的工作，也继续求主你施恩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力量来到你面前，透过你圣灵的工作，也透过你的话语，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